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三次遭冤狱迫害，北京市王自成再次面临非法庭审；76岁王雪珍被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迫害，无法行走；律师质疑庭审公正性，对李玲莲庭审再改期。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平谷区法轮功学员王自成今年6月8号在工厂上班时，被平谷区公安分局峪口派出所警察绑架，10月23号被诬告到北京市平谷区法院，法院将于今年11月11日在第二中级法庭开庭。王自成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些年来遭中共三次网判，共计14年的冤狱，其中有两次与妻子张爱萍同时入冤狱，一双年幼的儿女靠亲戚接济抚养。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越秀区76岁的法轮功学员王雪珍2019年7月被广州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便衣警察跟踪绑架，后被诬告到海珠区检察院法院。2020年1月王雪珍被海珠区法院秘密庭审后，法院既不判决也不放人。日前家人从知情人那里得知，看守所使用了一种四肢定位的刑罚迫害王雪珍，导致老人身体长期扭曲，无法恢复正常，要终日卧床，无法正常站立行走。看守所还拒绝家属探望老人。据明慧网报道，家住广东省梅州市的女法轮功学员李玲莲今年7月被梅州市公安局梅江分局三角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抄家，后被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梅州市梅县区法院原定于今年10月10号非法庭审李玲莲，经律师介入后延期。10月29号法院开庭前，60多岁的李玲莲被强制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和脚镣等械具，由法警押入庭审现场。开庭后，辩护律师提出必须先去除当事人的械具，理由是当事人仍属于嫌疑人，未被定罪，不应被上械具，否则今天的开庭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法院作为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连被告人的基本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如何保证公平正义的审理该案件？经辩护律师严正交涉，庭审现场解除了李玲莲的械具。据悉，基于审判长吴文龙不尊重也不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所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审判长回避，但申请被吴文龙拒绝，后经合议决定休庭，再次改期，定于11月4号开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74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交建2020年9月27号郑重声明，我母亲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7月下旬派出所人员多次敲门，强行把母亲带去派出所非法审讯，派出所人员强迫我代替母亲写不练功的保证，并且让我给母亲与派出所人员拍照，他们威胁我如果不写就会影响到我出国和孩子将来的考学。当时在帕金的驱使下，在派出所人员的逼迫下，我带母亲写了不练功的保证，并且配合他们给母亲与派出所人员合照。郑重声明，我带母亲写的保证书和不利于大法的行为作废，我坚决支持母亲修炼大法。 齐超2020年10月9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大法被邪党迫害，非法判刑，最长判6年，被迫害流离失所，加起来有14、5年的时间。我从小妈妈都不在身边，我害怕妈妈再被警察绑架，无知地讲了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话。通过妈妈不断讲清真相，我明白了错的不是妈妈，而是邪党。现在我郑重声明，我所说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话全部作废，支持妈妈修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许彦东2020年10月22号郑重声明，我妈妈修炼20多年了，我非常支持妈妈练法轮功。妈妈20多年没吃一粒药，什么活都能干，男人几乎干不了的活她都能干。妈妈有宏大的宽容，叫我们做好人，与人为善。爸爸去世后，妈妈遭邪恶绑架迫害，对我的打击很大。2020年，妈妈来我家给我的婆婆讲大法真相，我婆婆不接受大法真相，我和妈妈争骂起来，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现在我很后悔，我向大法师父认错，向妈妈认错，并郑重声明，我所说所做的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法轮大法好。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蓬佩奥说中共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南澳民众表示中共反人类，应该灭亡。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表示，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是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蓬佩奥在雅加达四季酒店发表的演讲中说，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说，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良知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人要凭着良知做事，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自由被美国宪法列为第一自由的原因。作为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说，我的信仰指导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和如何思考。蓬佩奥表示，必须继续维护传统。他说，我们必须非常积极地这样做，我们不能假定我们有自由，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念，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在他们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大声疾呼，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具有道德品质，我们需要更多的宗教领袖来支持人道与正义。蓬佩奥提到，他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时，与被关押在中国西部集中营的哈萨克人的亲戚见面，他亲自听到了他们遭受的巨大苦难。他说，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是多么宝贵，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捍卫自由，人应该具有基本的尊严，作为有信仰的人，我们有义务保护弱者和安慰患难者。2020年10月11日，澳大利亚南澳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州府阿德莱德市中心北大街的亨利王子花园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征集反迫害签名。新冠病毒扩散全球，位于南半球的阿德莱德虽然不太严重，但这座节庆之城也因此取消了很多活动，城市里的人流减少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抓紧时间帮助世人明白真相，人们非常感谢有机会了解法轮功真相，支持终结中共恶魔。还有一些华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 玛丽·阿维安娜是越南移民的后裔，她告诉学员，她自小就知道共产党是邪恶的，她父母是从越南来的，逃离了共产党的统治。她说，很多世人想象不到共产党的邪恶，他们控制镇压自己的人民，用金钱收买欺骗手段渗透国际社会。如果不持续揭露他的罪恶，他会害更多的人。玛丽主动给法轮功学员留下电话号码和脸书信息，她说，我全力支持你们，你们做的事情很重要，真善忍是我们需要的，中共正相反，他们是邪恶的，让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个整体，我愿意为你们分享转发所有活动的信息。菲律宾青年卡洛斯今年22岁，在学中文，他已经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他说，中共对中国人做了很多坏事，应该灭亡。对于中共渗透并企图控制菲律宾，他表示很担心。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660万人。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改变自我的角度再谈手机安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27日。周围同修有手机被监控的，具体出现的异常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点：一、通话时有回音或者是杂音；二、不用时莫名发热；三、信号不好，有时打不出去电话或者接不到打进来的电话；四、待机时间短，一天不到或者一两天就需要充电。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状况，同修可以补充，但需要说明一点，没有以上状况的手机并不代表没有被监控。注意手机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老话题了，但是目前还是有同修意识不到它的严重性，仍然找借口不注意手机安全，从而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手机反而帮助了邪恶传递着信息。用邪恶他们的话讲，我们不用出门就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近年来，我地区出现大规模的绑架迫害，被迫害同修中有的使用的是老年机，常年放在那里，做真相材料，同修谈话从不避讳。同修多次提醒该同修注意手机安全，但该同修多年来坚持认为他的这种行为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结果反倒是通过手机暴露了很多信息给邪恶，损失惨重。目前同修中比较普遍的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具体表现有，同修之间见面谈话，手机就放在身边，谈话的内容涉及到其他同修的名或姓，涉及到其他同修做什么项目，甚至议论同修生活上的事情等等。而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的理由往往是，
我这是老年手机，我的手机不和同修联系，只和家人偶然打个电话。我换了号或者换了新手机，我正念强，你怕我不怕等等。难道同修在一起谈话，把手机随手挪个地方，就这样难吗？其实难是难在同修的那个固有的自我认知是那么的强烈，强烈到认为自我认识到的那个理才是对的，从而别的同修说的话一旦不符合那个一贯的自我认知时，就一律否定排斥。下面我们先讨论一下我们在修炼路上的各种认识，或者说自己认为从法中悟到的那个理是不是绝对的正确。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法无定法的法理时，谈到释迦牟尼，师尊说他每提高一个层次的时候，回头一看自己刚刚讲过的法都不对了，再提高之后他发现讲过的法又不对了，等他再提高，他发现刚刚讲过的法又不对了。整个49年，他都是这样不断的升华着，每提高一个层次之后，发现他以前讲过的法在认识上都是很低的。他还发现每一个层次的法都是法在每一层次中的体现，每一层次都有法，但都不是宇宙中的绝对真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一个僧人打坐练功，元神到了极乐世界时说，因为他的层次不够，只能在他这个层次中给他显现出来他应该看到的佛法的体现。常人有个词叫固执己见，作为一个修炼人，如果固执己见，就没有在法理上进步的空间。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作为人，思维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我们是修炼人，不是普通人，是要逐渐改变人的思维为神的思维的，所以就不能固执己见。修炼是一个放弃人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抛弃后天观念或者业力形成的那个假自我，在法中不断寻找真我的过程。所以在修炼的路上，昨天我们认为对的，今天提高后可能发现是错的，我们只有以法为师，不断改变无数的自己曾经认为对的那个昨天的自我，法才不断展现给我们层层的更高的力。有的同修面对不同意见，总要以自我固有的标准做判断，即使是对的，但不符合自我观念认知的疑虑给予否定，给人感觉这种同修有点硬，不太好说话，甚至有时表现不太善，就是同修的自我太强烈，不轻易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决定。表面上他对法也很坚定，三件事也从不懈怠，但是如果同修太固守自我，就不是以法为师的修炼，而是按照自我的理在修炼。有的同修十年如一日做着三件事，对大法真理的追随和走在证实大法的路上，即使面对严峻考验也从未改变，智如金刚般坚不可摧。在个人修炼上反倒非常随和的感觉，如有同修指出其哪里不足，从不那么坚持自我，用法来衡量对错，不对的地方很谦逊地接受并改正，给人感觉这样的同修心是软的，是善的，是同化真善忍法理的， 是不断改变那个不正确自我认知的，不断层层上走的真正的修炼人。再返回到手机问题上，如果你认为自己的手机是老年机，只和家人联系，或者换了号换了手机没问题，这是从人这一个角度这一个层面上的自我认知。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同修来访时也不管手机有没有被监控，反正师父讲它是窃听器，那很自然的就把手机放到其他房间，心很平静，没有怕和顾虑，反而想的是听师父的话，为同修着想和负责。其实这就是在放弃那个原来固有的自我，改变以前的那个自我的修炼过程。以法为师，改变固有自我的那个认知，就是在向内找修自己的过程。文章最后，我们重温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我在这讲，你知道中共协党那儿也在听呢。我个人认为，不管我们的手机有没有被监听，既然师尊在法里面已经明示了手机是窃听器，那么在手机这个问题上，就不能想当然的或者自以为是的认为它有事或没事，从而无视师父讲过的法，让自我发挥作用，而是应该为其他同修，为整体安全考虑，理智地把手机放到一边。本文是个人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物不舒服是好事》，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4日。从一天中的几件小事中再次感悟并践行改变人的观念，从而真正能把不舒服当好事看待。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是啊，我悟到，如果真的把修炼中的不舒服当作好事，那就应该达到乐呵呵的状态。如果到现在都做不到乐呵呵的话，真的是连罗汉初级果位都还没有达到啊。我知道我还有许多人的观念需要改变，可是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却应该牢牢的形成，那就是应该发自内心的认为不舒服是好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下决心要努力做到，想到了，觉得悟到就应该做到。于是从早上一开始看到的、感受到的一切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我都开始时刻提醒自己改变观念，心中暗暗告诫自己，要从内心认为都是好事。其实从疫情开始后，我就在家里工作了，给自己过关的就只有家人了。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暂时修中也有所提高，可是越修越发现原来自己还差得很远。比如在家中工作，为了节省午休时间，买的半成品想要作为午餐，心想到时候煮一下就可以吃了，可是却被家人吃掉了。 事情虽小，可是我抓住了自己当时那颗不舒服的人心，觉得这样改变了我的安排，我就要麻烦重新再做了。我发现这其实还源于只顾自己方便的私心，然后就开始扭转这个不顺心，告诉自己这就是好事，因为我又发现了一颗人心，而在此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为这么小的事去悟过呢。想到这儿我笑了。到了中午，我就不怕麻烦地做了一顿，而且真的是心情愉悦地做了一碗西红柿拉面吃了。虽然味道远不如那个半成品的味道鲜美，但是我却很满足。在看到水池里家人用过却没有刷的锅碗，也马上告诉自己这就是好事。虽然我在家里工作，可也是挣钱上班，但是我不觉委屈。我觉得我就应该做那个吃苦受累的小和尚，为家人提供方便，给他们减轻负担。以前一直都是我做饭，理所当然的让他们刷碗，我几乎是不太刷碗的，他们也都觉得比较合理吧，所以并没有因此和我发生什么矛盾，我也就没有认为这个也是我应该修的部分。以前家务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刷碗，不喜欢油腻的碗筷接触到手上的感觉，所以看到水池里的碗筷我也都是等他们来刷，而如今最不喜欢做的家务我也可以欣然接受了。接下来在工作中又发生了一件麻烦事，本来自己明明很认真地做了，结果却出现了状况，需要和远在美国的公司联络才能解决。因为是个急性子，惯性的反应就来了，觉得又来麻烦事了，有些烦躁。我又立刻抓住了这颗怕麻烦的心，告诉自己麻烦就是好事啊，没有麻烦舒舒服服的怎么提高啊，就把心稳定下来，只管按工作规程去做就行了。发了邮件后也不觉得这算什么麻烦事了，其实左右我们使我们难过的不就是那颗顽固的怕麻烦的人心吗？伴随着种种人心的不舒服，身体的不舒服也随之而来，表现出一种过敏的症状，又开始不停地流鼻涕。刚一动心想说昨天流鼻涕找到执着后马上就好了，我现在不是一直在努力地修吗？怎么又不舒服了呢？我立即抓住这个觉得身体不舒服是坏事的心，告诉自己不用多想，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好事，不要为了解决眼前的麻烦而去刻意找执着心，那样的目的都是不纯的。扭转了想法之后，只过了一会儿，过敏症状在不知不觉中戛然而止。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是啊，我悟到作为人来讲，都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自然的就会对抗苦难，不愿面对，以至于形成了顽固的观念却不自知。要不是我刻意要扭转这些观念，今天发生的这些平凡小事，我恐怕连意识都意识不到，更何况要修去他们呢？而作为真修弟子，我们就是要改变这种人的各种观念，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觉得不舒服才是好事，才会从不觉得苦，进而笑着面对人生中的各种苦难。以上是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艰难岁月中遇到的那些好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慧，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1月5日。1997年，我陪着女儿第一次听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在听第一讲时，我看见有个白色大电风扇在头顶上转，上面却有个像龙卷风一样的风柱子，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太在意。听完九讲，就记住了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恰好有位邻居练法轮功，他说我看到的那个大风扇就是法轮，说我根基好，让我好好学。这样七月份我跟他去了学法点和练功点，正式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我当时在一个企业中学里教书，出本校的教学工作还在市里三个大学兼职，特别忙。我按真善人做好人，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认同。晨练时早上起床费劲儿，神奇的是每到四点十分，和我床靠近的暖气管就温和的当当当响起来，再不起卧室的门就发出咣咣咣的响声，像有人踹门，我就吓得一下坐起来，再打电话给提录音机的辅导员。那以后，即使在流离失所时，早晨每天都有木鱼声响起，我知道是师父在提醒我起来练功呢。师父时时在弟子身边啊。学法两个月时，我出了一次车祸，医生在我的头部右侧缝了四针，锁骨骨折，不到一个月全好了，没影响工作。患严重类风湿，全身肌肉萎缩不能动，已濒临死亡的女儿，听了师父的讲法后活了下来，恢复了部分行动能力。1999年720，中共江氏邪恶集团对法轮功及亿万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开始了。当晚我去省政府上访，包的出租车在高速路入口被劫了回来，我被带到公安局。中共对师父和大法的谣言抹黑使我痛彻心扉，我深知邪党行恶无底线，可一想到若不能修炼大法，就感到无边悲凉，觉着活着再没有意义了。由此体会到自己生命已深深地融入了大法中，这是我第一次被绑架时的感受。我前后遭六次绑架，被多次非法抄家，曾流离失所四年，从没说过一个不练的不字。在艰难岁月中，作为大法弟子，我和同修们不断地唤醒着众生的善念，即使面对来抓捕和抄家的警察，我们还是给他们讲述大法的美好，同时也见证了世人良知尚存的一面。第一部分，听明白了真相的警察和士兵。第二次被绑架是2000年1月19日，我和同修们切磋去北京正式法的事。我们18人遭绑架，在派出所有个面目凶恶一直在骂人的警察逼我们签所谓保证书，两位同修因为拒签脸被打得又红又肿。我拿过纸写上，我不写保证书。第二天晚上，派出所所长又一次把我叫去，我一进门他就开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这些，流着泪对他说，你去学校问问我是个什么样的老师，你知道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吗？我接着说，我女儿在读大学时得了家族的遗传病，我花尽所有的钱找尽中国国内名医都治不好，眼看人快死了，这是有人给我们介绍法轮功，结果练法轮功练好了。此时他一声没吭，最后如实地记录下我说的， 但我还是被他送进看守所，只是路上没给我戴手铐。到看守所第二天，来了一大批警察审讯我，让我写所谓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我就说，我不管是谁不让练法轮功，也不管江某某说法轮功是什么，我就是要坚持练。警察笑了，说，你不写保证了，你写心得体会吧。我把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大法的超常、我和女儿的受益等等都写了。他看了说，你这是给法轮功歌功颂德啊，拿着我写的体会笑着走了。两个月后，我第三次被绑架，那次是 A 县警察干的。当时我正在和建制大学的毕业生照毕业相，绑架我的理由是我曾去他们县的一个同修家待了五分钟，他们非法抄了我的家。当时我家里有一份写给中共恶党的外延书，内容全是讲大法如何好的真相。他们问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事，我就讲了外延书里的事，一直聊到凌晨四点。他们还是把我送进了当地看守所。路上办案的警察说，以前听说大法好，不知怎么好，听你这么一说，才明白法轮功的确是真好。关在看守所的40多天中，没有任何人来提审我。警察非法抄家那天，我家只有女儿一人在家，我就问一个警察我女儿怎么样了。开车的那个小警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狠狠地摔下去，痛苦地大声说，别问我。办案的警察后来对我说，那天你女儿哭得很惨，说叫你们哥哥也好，叫叔叔也行，咱们年龄差不多，你们给我留本转法轮吧。我问，留了吗？他说，留了。当时北京正开两会，我们征集了签名，要求正确处理法轮功问题，计划将签名送两会。签名表格是我设计制作的，我将剩余空白表格放在我的教案中间夹着。我回来后发现有人把这些表格拿到教案上面了，这说明他们抄家时发现了表格但没拿走。在日后因为营救一位同修，我又见到了那个开车的小警察，我拍了他一下，说，谢谢。他立刻明白了，说，我没看见。关在看守所里时，一位送饭的人认识我，他从小窗户发现了我，喊道，蒙老师，是你呀。从此每顿饭送来的都是两个炒菜和许多馒头。这些饭菜当然是和同修刑事嫌疑犯共享。出来后我买了件衣服给这位送饭的人表示谢意。第四次被绑架是2000年10月1日放假期间，北京的同修借给我们两处房子，我们当地来了很多同修，从10月1号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拉横幅。我和警察面对面，但没抓我。到晚上我明白了，我是有责任的呢，还有同修要陆陆续续来北京，需要我帮助安排各种事项。全国各地来的学员很多，买不到车票飞机票，就租大客车来，走着来。10月6号达到高峰，天安门到处都是拉横幅喊法轮大法好的同修，上到80多岁的老人，下到由年轻妈妈抱在怀里的婴儿。警察和便衣东奔西跑，累得喘不上气，十几个警察加便衣把我往一位客车上拽，我不上，他们把我拽倒，一顿乱棒子，把我头打得有一个半头大，肩、臀部都大面积淤血变黑。奇怪，我就是不觉得疼。他们把我先劫持到天安门派出所， 后来又推上车，不知往什么地方送。我们打开车窗，把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拉到车窗外，车上的武警不让，还要打人。我们几个人抓住他的双手说，孩子，你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全国上亿人练，中央不让练，我们是和平上访，没有错，宪法规定信仰自由，我们是合法的，这点你要清楚。我们都这把年纪了，相当于你的长辈年龄，你不能对我们动手。听我们一说，那些当兵的都一动不动地站那儿了，最后把我们拉到门头沟公安分局。第二天我不记得为什么是要出去，站岗的士兵说，阿姨，你要说你是哪儿的，不说的话就都会被拉走，拉到可远可远的地方去了。几年后知道了恶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我就想起门头沟公安局那个站岗的士兵说的那句话。第二部分，几位好领导，一群好同事。我们校长是个年轻的男校长，按例每学期开会时要召开全校大会。第三次我被绑架回来后，校长提前找我说，得提一下你修炼法轮功的事。大会结束时，他只说了一句，某老师因练法轮功被抓了。他没有做任何评论。我第三次被绑架时，校长在警察来之前把我办公室的门撬开，把《转法轮》一书拿走了。之后校长带学校几个领导去 AD 要人，和警察说，我们老师很好，学校领导和老师都惦念他，我今天把人带回去吧。警察不答应，校长说，哪天放给我打电话，我来接。他还给了我100元钱买生活用品。我从 AD 转到本地看守所，又被关押了半个月。回来上班后，他把《转法轮》一书还给我，安排我在书记办公室上班。我每天上班扫一扫地，打一壶开水，然后书记说，爱干啥干啥去吧。书记和校长从没难为过我。暑假之后，这位校长从我们企业中学融调到一个重点中学任校长去了。接任的是一位女校长。我在北京天安门打条幅证实法轮大法好被绑架，学校派后勤主任和厂里公安处一个警察一起去接我，是国保大队副队长和我单位要钱，说接我打出租车花了300元。我和单位后勤主任说，我是乘地铁回来的，没坐出租车，我没花过任何人一分钱，你不要给他们。主任说，我告诉你，他如果放了你，他要啥我给啥，校长早就这样交代了。从北京回来已经晚上8点多，那天挺冷的，好几位同事在出站口等着我，说怕他们把我送到别处就见不着我了。先到单位，公安处20个警察都等候着呢，公安处处长送我去审讯室，交代审问的警察，不准审，某老师怎么说你怎么记录，然后就直接把我送到看守所去了。从审讯室下楼一看，我们学校新调来的校长、书记都来了，他们请保卫处所有人吃饭。那时规定，接大法弟子的一切费用由大法弟子本人承担，而我们校长把这次所有的费用都报销了，连我的车费都报销了。他说， 算我出差。后来听是国保大队长说，你还没到家，你们校长就打电话要人，每次都打电话，并一再强调不能打人。别的单位一听员工进京就开除，我就奇怪了，你们单位回回来保你。后来这个女校长升任大厂劳资处处长，是我们当时全厂最高级别的女领导。2005年我去单位要工资，单位又换了校长，是位男校长，他把我流离失所39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了我。学校直属的上级部门让学校只发给我一点工资就行，厂书记、组织部长、学校校长、书记开会研究，决定给我 75% 的工资。升任劳资处处长的那位女校长给学校书记打电话，说某老师的工资都装袋了，还非差那一点呢。书记说，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当时上班请病假还只开 75% 的工资呢，可我的工资一分不差的全都给我了。后来那位女校长跟我提起来一件我俩之间的事儿。多年前有人去上海给我捎回来一件真丝衬衣，我当时一穿小了，而她刚毕业分到我们单位，我就转卖给她了。她穿了一次洗了以后也小了，那时真丝衬衣挺贵的，她刚工作买件衣服不能穿，多上火呀。我让她拿回来把钱退给了她，我忘了这事儿了，他记住了。善能唤醒善。第三部分，要帮忙的学生们。第四次来北京绑架我的警察我不认识，但他说他来时他的同事某某告诉他说我是他的老师。这个警察说，那我也把你当老师对待，一直对我很客气。当时有一个同修是位女记者，怀孕3个多月了，还被恶警灌凉水。我就找她说这事儿，她赶紧找人沟通，过了一会儿就把那位同修放了。我从北京回来被关进看守所，是国保大队长问我3个问题。一，练不练法轮功了？二，法轮功是不是反动组织？三，法轮功是不是某教？我回答说，一，永远练下去。二，不是。三，不是。他说，判你3年，我给你减1年。我说，这不可能。回监室牢头说，你绝食呀。我5次被非法关押进看守所后，就给负责的狱警、牢头和犯罪嫌疑人讲真相。负责的狱警有心脏病，过后他告诉我说他看转法轮了，牢头也帮助我，有的还成为朋友，出来后还找我帮忙办事。我绝食第二天早晨吐血，还吐出很多黑绿色的东西，牢头赶紧喊，老某吐血了。狱医、所长、狱警一大帮冲进室内，正好当时我头上在天安门被打的伤还在，就把我送公安医院去了。很巧，这个医院那时就设在我们工厂内，后勤主任、CT 室主任还有医生等等都是我的学生，一看见我都跑过来要背我，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在我所住的病房里，有一个青年男子在我床边站了3-4天，因为当时人多没注意，最后他问我，老师，你认识我吗？他说了名字，我才想起来他也是我的学生，他上学时爱打架斗殴，现在是一个黑社会头子的跟班。那个黑社会头子吸毒严重，在公安医院戒毒，他跟来给那个头子跑腿。他说，老师，好几天了不敢跟你说话，老师有什么事要我帮的吗？我的心里5味俱全，说， 老师没事，谢谢。我真希望自己的学生学好啊。后来公安医院来的大法弟子多了，就集中在一个大屋里，由医院的警卫队看着。我曾给警卫队上过课，警卫队所有人，从队长到烧锅炉的，都是我的学生。所有住院的大法弟子一切行动随便，来人看望、送东西、打开水等都开绿灯。一天上午是610头子来了，背着手，一脸恶相，嘴里恶言恶语，他身后跟着一个男青年。我一看，这不是我在大学里教的学生吗？我叫了他的名字，他回头赶紧过来，一看是我，说：“老师，是你呀。”我说：“想把老师送哪儿去？”他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弄出去。”56天后，我没写任何所谓保证，回家了。后来也从没听有人说过这个学生做什么坏事。第四部分，迷途知返的公安局长。第五次被绑架，我绝食12天回家。第六次被绑架是因为插播真相事件牵扯到我，我流离失所2年多。2003年年底，我在北京被绑架回来，当时安全局的车在我家楼下停了半年了，警察住进我家对门的房子里，我家被安上窃听器，听说还悬赏50000块钱抓我，并抓了也是修炼人的我的女儿和不修炼的丈夫，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被勒令回家了。去北京把我劫持回来的警察头子 Q 是师傅在部队时的同事， Q 之前是一个公安分局副局长，他积极参与迫害，想借迫害大法往上爬。投票结果是八个分局局长的升迁机会他都落选，他非但没爬上去，还被弄到市国保大队支队当了个副队长。我求师父，师父 Q 如果和师父有缘，请您让 Q 做点好事。在北京派出所审理我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我问他我的事在哪儿解决？他说，当然在家里解决。 Q 拿出车票说，票都买好了，要赶车呀。北京派出所只好让我们走了。我打工单位是租的办公楼，办公楼的经理开车送我们去火车站，他一个劲儿地说，这大姐人可好了。因我平时都按照法的标准做人工作，回来后办案警察都说，北京的哪些人都说你好。返家的途中我问 Q， 你的战友知道你所做的吗？他说知道，你们法轮功的人都写了。我说，你这不是落井下石吗？一旦相逢时，你怎么面对你的战友？他叹口气，没说什么。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我说，我是老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时我15岁，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叫关敏，被揪斗，在台上被戴上高帽子，大弯腰。我不忍心看老师被批斗，可我的一个男同学上台去按老师的头，回来说关敏满头凉汗。我立刻呵斥这个男同学，不允许他再去干这种事。关老师是个好老师，我上学和关老师同路，春天山上的雪水冲下来，路成河沟子了， 我们过不去，关老师就把他的自行车放倒电路，让我们踩着他的车子过去。我18岁毕业了，参加工作组，正好去了关老师家乡。当时关老师在家养病，我当天晚上就去看他，安慰他，他流泪了。而我这个上台按老师头的男同学，不到40岁就脑梗卧床了。再后来我教学，又分到关老师所在地。再后来关老师平反了，不当老师了，当了教委主任。再后来我结婚了，我丈夫在现在的城市当兵，我们两地分居。关老师知道了，问了我丈夫的驻地，说他以前的国高同学在这个市当市长，并主管教育。他给早已没联系的市长同学写封信，并盖了他的图章，让我邮寄出去。一个月后，我被调到这个城市。我是农村教师调入城市，在74年那会儿多不容易。老师有8个孩子，他一个都不管，而且有一个孩子有病他都没给办。当年我15岁，还是一个孩子，为老师说了一句公道话，我的那点善行得到这样的回报。 Q 受触动了，沉思一下说，我有100分力，我一定用120分力帮你。后来听说 Q 再也不参与迫害法轮功弟子了，而且凡是找到他，他都帮忙化解一下。后来 Q 以有病的名义不上班了。那天我们在火车站下车时，警察如临大敌，说从北京抓回一个法轮功大头，上百人迎接我。我大大方方地和局长握手，然后我走到国宝大队长跟前和他握手。他们把我关到市局审讯室，一帮人马审了4天，最后念记录，大家包括我都乐了，没有一条是对他们有用的，于是把我送进看守所了。在看守所，我被关在女监室，丈夫被关在男监室，女儿被关在派出所的铁笼子里。我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做错，所做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我不应该承受这种迫害。然后我的心就平静下来，心里轻松了。半个月后 Q 来接我出去了，我所在的地区的警察局就想判我，结果他们的车到，我正好坐车离开，儿子也没事，回学校上课去了，女儿回家了，只有丈夫还在看守所，国宝就想对他非法判刑。在所谓三长会上，国宝大队长念到我丈夫的名字，一个人在墙角坐着说，这个人不够判，就把他的材料拿出来了。丈夫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40多天，回到家，当时没人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后来是国宝大队长问我找谁了，说这个人好像是检察院的，以前没见过他，以后也没见过。他特意找这个人，也没找到。他纳闷，那是谁呢？而我根本没找过任何人。谁能不说佛法无边呢？2004年，我全家迁居外地，无论是警察还是什么人，我从来没把他们当作敌人。艰难岁月遇到的那些好人，有的在听我讲真相后得救了，有的还没有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写出此文，希望家乡的同修能有机会给他们讲清大法真相，让这些好人都得到大法的救度。最后用师父的诗句与同修共勉。师父在《红银五传递》中说，我们来自不同的族裔，神叫我们大法子弟，救度众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